谢诗班给我们这么好的献诗，带领我们到神面前。谢谢 Ruth 为我们祷，为我们这个读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再一次何等欢喜快乐，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中国人真很有福气，我们中国有两个新年，1月1号是新年，我们还有一个新年刚刚还要再来的，所以我们是在主里面很蒙福的一群。愿神的恩典，愿主的福气不单只是大大加给他们，而是你会到年日越加增多，神的恩典也更加更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是您控制还是我控制？我不能啊，你控制。好，好，今天这一个故事，刚刚 Ruth 为我们读出这段经文呢，其实是需要跟上下连接，才能够明白这一个故事的这个中心在哪里。所以我第一个，下一个，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呢，第六章如何攻下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何等壮举的一件事啊！他们什么都没有打，这个那么坚壮的城子，就是他们围绕7天，然后最后一天再大声的呼喊，这城就垮了。神为他们做成这一个绝大的胜利，大家都知道。但是第七章下一章，到第七章的时候呢，就是绝大的惨败。由一章到下一章有那么大的分别，当然如果我们理解第七章所说的，就会明白第六章之后绝大的成功，使到那一群人非常骄傲，以色列人非常骄傲，所以到在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心中有一种的傲气，说不需要派那么多人。不单止如此，他们在中间有一种的觉得有一种优越感，我们连耶利哥这么大的城我们都能打下来，爱城算什么。但是也是中间有人犯罪，因为他们的骄傲使得他们在神面前再一次离开神的话语。所以亚干的犯罪不单只是他是犯罪，而且他隐藏神的罪，隐藏这个罪没有人会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这样的缘故，神的审判临到他的百姓，所以他们在爱城的时候是惨败。在这惨败中间，他们再一次学到他们的这个如何的在神面前要反省。所以他们的领袖，虽然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虽然很气馁，但是在气馁中间，他们再来到神面前向神求告。神很清楚的指示给他们，有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族一个族的点到哪一个人犯罪，最后点到亚干犯罪。所以在这里个故事里面看到如何的在他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在第七章的尾巴的时候，就围着到了我们接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下一章。第八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中间，如果今天我可以的话，分四个分段跟大家分享一下。由第七章的结尾，如果他们认罪，如果他们因为失败而认罪，然后得到赦免，然后重新振作，然后如何再靠着神的再继续去征战，而最后神再让带他们再一次体会到那种胜利，而这一次的胜利跟以前的胜利是不同的，他们的反应也不同了，他们说如何的对于神的一种的回应啊，是我们今天所分享下一章。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神已经很清楚吩咐他的百姓，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们要谨慎，不可以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是连累以色列全族全营。全因受诅咒，神很清楚的指示他的百姓，你们能打向耶利哥城，但是这个城中的一切是要奉献给神的，这是归于神的，要你们晓得这个战争这一个胜利不是属于你们的，这是属于神的。所以很清楚的指示。但是第七章的时候讲到亚干并没有，所以当约书亚对亚干说的话，你们劝你用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面前认罪将所做的事情告诉我，不向我隐瞒。所以亚干在神面前很清楚认罪，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神，我所做如此如此如此。所以他很在神面前很坦白的。下一个 slide。 所以我们看到亚干他在几方面再一次归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第一个是坦白的承认，但是他也要赔偿，也要悔改，更有一个赎罪的代价。 下一章。所以亚干他在面前他说，我讲得很清楚，亚干并没有遮掩。亚干就是说，我看到那些那个衣服，我看到那个200个色克拉的这金子，我看到银子，看到金子，我就喜欢，我就贪爱，没话可讲，我就贪啊，我看着喜欢的，我就想要。这是一种很坦白的承认，你认罪。但是呢，这很多时候，我下一章，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有时候很多的这个认罪呢，是有一个 but。是有一个但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认罪的时候，这种 but 就是说，我记得我的两个女儿，我两个女儿确实很乖，我也长大了，她们也没给我太多的难处，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呢，我的大女儿，我也不记得什么回事了，反正是做错了件事，所以呢，我就狠狠训了她一顿。当然，你知道做女儿的一被爸爸训了就哭了。那哭了就回房间了，然后后来他慢慢想是他错，他就回来跟我说，他跟爸爸道歉，他就跟我道歉，他说爸爸我实在做错了，我心里蛮觉得安慰的，觉得他会这样做。但是 but 他，然后他讲了个 but， 但是爸爸你也不应该这么凶，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事，你当人向人道歉的时候，你就不要讲 but， 你就不要讲哎，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其实你也很坏，其实你惹了我的气，其实你怎么样？这种在我们在人之间，在神之间，我们经常做这种事情。但是亚干没有，亚干就我就是贪，没话可说，我的错。你也可以看到，当我们讲我们同一个故事的，你看到浪子的故事，你看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当他的小儿子如何的把所有的产业全部晃荡光了。他的心里想向他的父亲认罪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一段的故事讲的是不单只是讲一个儿子跟父亲，也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主的儿女对于神的一种的心情。这小儿就是说，我得罪了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很清楚的讲到，没有再一次讲一个借口说，其实爸爸您那时候不应该把那个钱给我，其实爸爸你那时候如果阻止我多讲两句我就不会走了，不会讲个 but。 我们呢认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一些理由出来，其实你也有错啊。不过这叫认罪吗？这不叫认罪，这种认罪里面不要认，这不是真正认罪。所以他回来，你看到他当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简单一句话，完全得罪了你，不配做你的儿子。多清楚，多明了，多清楚，这种坦诚的认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也要留意，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向神说是我们错，是我的错，没有借口。不要说因为哪一个姊妹影响，不要哪一个弟兄影响我，不知道是牧师影响我，不要认错，就是认错，直接讨论认错。下一章，不单只认错之后，我们也学习是如何的要赔偿，需要有一个表态的动作，能够知道是说你犯的罪，你需要能够有一个代价，付个赔偿。所以在这里他们把他们的所有账目里面所有啊，他所亚干所犯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他并没有在藏什么，全部这些都要归回神，再次拿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留意，当我们得罪了谁，当我们欺骗了谁，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有一个了结，是需要有一个结束，不是说我说了错了就算了啊，我讲完了，我认了错了可以了，没有，需要再一次重复的，需要再一次能够赔偿的，我们需要赔偿。就好像路加福音同样的故事里面讲到，当他的儿子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能做个雇工，我需要知道我赔偿的代价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想的时候，我们认为我嘴里跟承认了就可以了，我认罪就可以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想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需要去这个。那时候有一个人讲一个有一件事讲一个，其实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笑话，讲给我听。他说有一个人信主了，信主之后就发现原来这么多年他欠了这个税务局很多钱，他觉得心里很不安，所以 所以他写了一张支票100块钱，然后他没有记名的寄去给这个税务局，信上说因为我现在信主了，心中没有平安，所以我把100块钱给你啊，还我以前欠骗的债务，如果我心中再没有平安的话，我再把其他的再寄去给你。觉得心中还是要需要有一种啊，必须要完全的赔偿。下一章，所以当施洗约翰在他施洗的时候，很留意的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讲对法利赛人或者在撒都盖人讲，当你们悔改的时候，当你们改过的时候，你们的改过要有结出果子来，以你得救的这个悔改的心相称，不能够你悔改之后做的事跟悔改之前完全一样。因为施洗约翰很明白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虽然在约旦河里面洗了，但是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他们以前做的事，他以前讲的谎话后来还是讲谎话，以前做了欺诈还是做欺诈，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撒盖就不同了，撒盖这个人是爱钱如命的一个人，撒盖也是众人不喜，全世界都不喜欢，因为他是一个汉奸，人家认为他是个汉奸，你帮助罗马人来欺负自己以色列人，看不起他。那一天他到耶稣带到他家中，耶稣在这上他认识他拯救他之后，他可以说我就信主了，感谢主就完了。不行，撒盖说如果我把我的一半，这是爱财如命的人啊，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如果已经划账了谁的，我还他4倍。要有一个表现，要有一个归还。如果我们在认罪之前，我们发现我们做错什么，我们尽量的能够再一次归回我们所欠的，我们所做不对，对不起的。下一章，然后讲到代价。代价方面，你看到在亚干他身上当然得到处分，当然他们把他打死，而且用石头埋在那里啊，然后将他的这个石头埋的地方叫做雅各谷，也是连累的意思或者灾难的意思。这分两方面，第一个分自身的代价。下一章，在自身的代价里面，这是雅各谷，看到现在的所谓他们认为是雅各谷的地方。下一章，在自身方面的代价，我们看到亚干他所受的代价，我们看到他如何自己的败坏也使得自己生命的受到影响。不单就是我们看到参孙也是一样，参孙因为他自己离开神，因为他不听神的话，因为他没有办法拒绝他生命上继续不断的犯罪，而最后得到神的惩罚。不单只是他被人羞辱，不然他的眼睛被人挖出来，而在羞辱之中神要解决他的丧命的时候，虽然他是杀了很多非利士人，但是他的自己得到毁灭，这是自身的代价。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自身都有一个代价，虽然神赦免我们，但是我们自身都要有付个代价。下一章，但更重要的是连累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经文中连累的代价，他不单只是第一次攻爱城的时候说失败，36个人失掉生命，就是我们再看下去，在以赛亚耶稣亚书第7章的时候，看到不单只是他受连累，他的全家，他的儿女同样受连累。一个人犯罪，多人受连累。下一章，再上回来。所以这个讲到连累的时候，我也不能够不提醒我们自己。在2天前大家都看到新闻，香港的一个双层巴士因为这个司机发火，他的心情不好，不知道跟谁吵架，结果就猛开这个车子，结果这个双层巴士就单倒了，19个人丧生，60多个人受伤。这个例子不只是单单在这几天前，很多时候一个人犯罪，多人受到连累。你认为是你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但是你所做的会影响很多的人，所以这一个方面的代价实在是相当的大。在教会中做带领的， 做领导的特别留意，有时候我们犯罪，我们走错一步，我们所影响的不单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所影响的是绝大多数的人。所以做带领做领导的特别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不单只是不要把罪能够在自己身上能够犯成的罪，但是不要连累整个的群体。我看过，我听到牧师有一个牧师啊，他抄袭别人的讲章，不是一段，不是一句，是全篇的抄袭，用完全用人家的讲章来的，从头到尾讲，一字不漏的当说自己的讲章，结果影响了很大，直到教会中不但他自己啊身败名裂，教会中分裂啊，直到教会中一群的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弟兄姐妹，我们很留意的，在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留意，尤其在中间做带领的，特别生命里面不能容许任何的瑕疵，任何的罪恨。所以这一个连累的罪教导我们，也看到亚干一个人会影响那么多人。下一章，但是我们的神是一种怜悯，一个怜悯的神。所以当他看到亚干的生命得到他被处理之后，七章二十六节讲到耶和华就转意，不再发他的孽怒。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的神，当我们知错，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马上就这一次让他的慈爱那一面向我们彰显。不单只是他赦免，他更加让我们重新振作，不要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一次的罪，我们悔改了，这神就认为我们不能再用你了，不是的。所以在约书亚记八章第一节再一次讲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下一章尤其讲到这个不要惊慌，讲到重振这里的时候，我引用丁道尔的他的注释里面讲到这个讲到不要惊慌这一个字呢，在圣经中有三处出处，三处，一次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处在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十三节，跟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二十节。在历代志上这个记录讲这一个字的时候，不要惊慌这个字的时候，是指到他们在如何的大卫如何向所罗门要他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所以这个字眼是有一个托付的工作啊。所以不要惊慌的只是不是要你不要怕，乃是有胆量，我要将一个重任交在你身上。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讲这一句这一个字的时候呢，是代表如果神要提醒他们要给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啊。这一个字跟耶稣亚记第八章一节是相似的，也就是说耶稣在神不单只是赦免他们，神鼓励他们说，你将要做为我做一件很大的事，我把这个重任还是交给你。下一章，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赦免的时候，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这父亲如何的去赦免他，如何抱着他，如何再一次珍惜他，完完全全不单只是完完全全的赦免他，圣经里面讲到他将他袍子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到指头上。你知道戴戒指是什么意思吗？再一次归回是儿子的身份，再一次有权，戒指代表是权。他浪费了一切他父亲的财物，无处无好处可取，但是回得来的时候，神再一次知道他的悔改，看到父亲，看到他的心中那种的悔改，看到他心中的时候，父亲说，你再一次是我的儿子，你永远再一次，我要把我这个家的你的权柄再一次给你。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父。下一章你看到彼得就最好的例子，彼得三次不认主，当他最失败的时候，他痛哭流涕。照你跟我有时候的想法是，这种人怎么可以再用呢？怎么可以再信得过呢？连我最需要的时候你能否认我三次，在众人面前羞辱我。但是我们就要看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你就看我们的主， 三次问彼得，你三次拒绝我，我三次邀请你，三次邀请你牧养我的羊，我还将这个重要的责任交给你。这是神不单是赦免，是重新振作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觉得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在这神面前悔改，我们知道我们失败的原因，再次得到神的赦免之后，神永远是下一句话就是说，我还需要重用你，你在我面前还是我所爱的，还是我所尊重的。在我的侍奉中间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在我失败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心情再愿意继续服侍，不管是得罪教会也好，得罪弟兄姐妹的时候，当我失败的时候，我心中很有很多很多的啊，没有再有勇气去来。就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提醒我，是的，你是有缺陷，你是有过错，你是不完全，但不等于我不可以用你。只要你归回到我那儿，我一样用你。所以我在神面前经常认为彼得做我的榜样。我们有跌倒的时候，我们有破碎的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这些不足以使到我们离开神，不足以使到我们再一次不回到神面前去求神继续用我们。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之后，神的赦免来到之后，神同时之间叫我们站起来，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继续与我一起同行。下一章我们更看到跟着神就带领他们再一次的征战，这一次的征战跟上一次征战有绝大不同的地方。不要看到以为是耶利哥这样的做法神就一定要这样做，下一次嘛，神是很奇妙的神，神他的战略，他有他的应许，他有他的战略，他有他的胜利。在这一段里面，这一次讲他如何的这一段里面讲的啊，太精彩的一段，如何看着神的下一章，讲到他的应许，所以他很清楚的，神很清楚告诉他，你放心，约书亚，你放心，我已经把爱城交在你们的手里，跟耶利哥城，所以那时候跟耶利哥的王如何，你如何打那个城。你放心，我给你同样的应许。有神的应许是宝贵的，因为若有神的应许，就是神的征战，他在中间为我们主持一切。下一章，当我们看到神的战略的时候，这一篇中间你会很奇妙，你看到神如何的不单只是啊。当然在耶利哥的时候神也再一次教他们如何去打胜这个城，但在这一次的时候神改变了一个他的战略，不再是围绕爱城，可以再一次围绕爱城七天，再一次说这个城又倒了，但是神没有，神改变一个战略。你看我们的神很奇妙的，所以神呢有很多很多的战略，你不要以为我们神只有一个方法，我们神有很多方法，神这个方法可妙了，调虎离山计。你说调虎离山计不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是神发现的。这个调虎离山可厉害了，在这个在调虎离山就是神就分说，你伏兵，你埋伏一些兵在哪里？当然中间我们看到如何的他安排的中间，你会看到他安排给约书亚的，并没有想的很详细，但是在字里行间你会看到这所有的一切的战略都是神的战略。所以当他这个如何的摆伏兵放在哪里，如何在啊、适当的时候约书亚需要举起他的短剑短枪向这个城，如何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把所有的战略已经讲得很清楚，要他们去怎么做。下一章，所以在图片上你可以看到这是爱城的时候，他们的伏兵是在西边，伯特利是在这里，伯特利跟爱城中间，他们的主队是在这里，所以他们的是调虎离山计。他们的下一章，你会看到下一章就看到这个战略的奇妙。下一章，当这个伏兵在这里不动的时候，当以色列民出来引 这个他们这个爱城的人看到他们以前已经打得他们落花流血，这一次绝对容易再一次完全惨灭，所以这一群的人由爱城出来，这群人完全不顾后全部出去，全部出去。当他出去了之后呢，这边的伏兵就进入这城里面开始烧城，一烧之后两边都有，两边前面有长兵，后边也有兵，两边都是以色列夹攻他，所以这时候爱城的群众，所以他夹在中间，完全的，这是何等妙的调虎离山计啊！多妙！其实人数来讲，可能不够爱城人的人多，而且你再次看到这些经文，你会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这一群人很多是居民，很民，他并不是兵，他们只是群众民众。所以在打仗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他们也没有孔明，所以我想这个也不是孔明想出来，是神想出来，这种多种奇妙的一种方式，然后可以如何得到完全的胜利。下一章，所以我们看到是如何看到神的胜利，如何看到神在这一件事上，让看到如何那个击杀他们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要约书亚在适当的时候举起他的短枪，当他一举起短枪的时候，就是他们反抗的时候，他不再逃跑了，他们是反击的时候。就在神面前，神有时候要我们举起短枪，当我们在靠着神的力量举起那个短枪的时候，也是我们得胜的时候，开始得胜的时候啊。下一章，所以连他们的国王首领也挂在，也是烧坏的树上。那你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们跟我读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蛮残忍的，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蛮残忍的？但是你要知道吗？我们活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如果你跟我活在春秋战国时代，你会一点觉得不残忍，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中国的历史上，你会读到历史，一样的战事。一样的做法，没有任何分别。在那个时候的战事是如此。再讲回来，就在现在，你觉得今天就没有人被杀害吗？今天在也门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最少100万人，这在你跟我的眼前的，只是你跟我没看见。在缅甸缅甸嘛，他们所流浪60万人，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讲觉得很残忍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比这个更残忍的，有更血腥的，是你跟我可能没看到，你跟我没听到。下一章，所以这一次看到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如何看到靠着神来得胜，也使我想到我们在今天的日子里也是靠神来得胜。神同样的给我们有他美好的应许给我们，而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是可能靠着主来天天得胜。在马太福音16:18，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神的教会没有势力能够胜过，没有恶毒能胜过，没有恶者能胜过，这是神的应许。甚至我们看到神也把这个权柄和千大蝎子又能够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这个能力神已经赐给信他的人，信他的人都有这能力。约翰福音16:33最宝贵的，主耶稣说，你这些事我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心里有平安，因为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怎么样可以放心，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胜了世界。神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你只要靠着我一样得胜。神的应许这么美好，这么充足，在我面前，我只选了3节经文，充满了这些经文在圣经里面给我们 应许，我们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在生命里不需要过失败的生活，我们没有需要失败，我们只有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得胜。下一章，神的战略更是美妙的战略。神不单只是应许我们，好像他教导约书亚一样，他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给我们无限的战明白。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告诉我们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什么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说住在你们里面比外面任何都大，不管是外面是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假的形象都不必怕，任何事情发生都不必怕，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神所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都大。最好的战略，最好的这个给我们的鼓励，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少年，我曾写信给你，因为你们要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人。神的道，神的话语是最好的战略。所以在主耶稣登山宝训，在主耶稣的最后的祷告，在主耶稣自己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所以主耶稣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最好的战略。神教导我们怎么去打胜的战略，只要我们能够做，照着这个战略去做，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去得胜，指引一条路给我们明白得胜的道路。所以不单只是应许，神给我们很清楚的战略。下一章，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得胜在圣经中充满了这个字句，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然而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很熟的罗马书第八章的哥林多后书，感谢主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启示录最后讲到我们的羔羊主耶稣必能胜过他们一切，这些都是神的胜利。神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可以跟约书亚一样的打美好的胜仗。下一章，这一次打胜了之后，他们的反应不同了，他们不敢骄傲了，他们知道这个战士是神的战士，这个胜利是属于神的，这个能力是神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胜利的这个反应完全不同。他们第一件事，下一章，是建一个坛。大家在上个礼拜，不知道有没有上个礼拜看 Super Bowl， 我不知道中间有人都要看美国足球的啊，如果你有看美国足球的话呢，你会知道这一个足球赛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足球赛啊。如果你不懂足球的，可能你不太明白我在讲什么啊，你不完了你来问我。非常精彩一个足球赛，为什么这么精彩呢？不是，这当然是决赛，但是这一个他们的这个教练叫 Doug Peterson， 这 Doug Peterson 当他赢了之后，他拿了奖杯的第一句话，说是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基督。他第一句话是感谢，你知道吗？人家都夸他，说他的战略很好，因为他有一个打了一次的那种战球的那个战略呢，是没人想得到的，在这个在美国足球上面呢，没有想到那一种的战略，他那种的那个摆设实在是妙得不得了。我不跟大家讲什么，等你有机会你就问。实在是他们在足球的，我们那天看这球的，我说啊，没有人可以想过这样子的战略。但是他归荣耀给神，第一件事他归神荣耀给神，在众人面前，在几百万人面前，他第一件事归荣耀给神，这是重要的。下一章，所以建坛重要的第一个是如何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是坛是神所在，是我们再一次聚集在神面前敬拜他的地方。所以再一次他在这里约书亚记第八章，如果他第一件事照着摩西所的规定如何建造一个坛在那个地方。我们记得挪亚，他是第一个在圣经里面讲他建坛的。在挪亚得到神的拯救之后，在洪水之后，他建一个坛感谢他的神， 将一切的献上燔祭。你也知道在这个地方，大概离这个地方不太远的地方，他的祖先亚伯兰也在那里筑过坛。所以这一次回到好像原来他的祖宗在这块地上所筑他坛，他第一件事感恩，在这里敬拜我的神，求告耶和华的名，敬拜他第一件事重要。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反应如何的不同。当我们生命里面胜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第一个想的是我们自己有多了不起，我们有多聪明？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如果有神给我们有成功的时候，有胜利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感谢我们的神，第一件事归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为弟兄那边祷告，为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的生意祷告，有的时候我有种感觉，我为他们祷告，当然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做得好，生意越做越大。但相反，很多时候呢，我心里也很怕，他们生意越做越大，就来聚会越来越少，教会参与的越来越少，他们生命越成功，他们离开的神越远。你知道吗？我有时候都不太愿意这样祷告。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是冲昏了脑子。我们觉得，哎，现在我好忙啊，我现在好多事儿，忘记了谁替我们征战，忘记了谁给我们胜利，谁给我们成功。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他们做的是筑坛。所以在这里，下一章，不单只是他们建坛，这个坛是现在他们认为是这个坛是那个时候约书亚所建的坛，现在还可以讲是传说中的啊，是不是实在的？我也不敢摆这，但是是传说，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坛。下一章，然后他们跟着是不单只是建筑这个坛来向神求告，他更是献祭，他在神面前愿意献上神赐给他们的燔祭，是代表对一般性的罪所付上的代价。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再一次认罪，如果中间有犯罪，有在神面前第一个是认罪。平安祭是代表对神的感谢，神的恩典，所以他们献燔祭跟平安祭，好等大的分别。跟他第一次战胜的时候之后，他们有没有纪念神？他们有没有愿意把自己的献上？今天我们的献祭不要单单讲是奉献的献祭，不要是金钱的奉献，今天我们的奉献是全人的奉献。今天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只是代表我们全部奉献的一部分，一小部分。我们今天的奉献是我们生命，是我们时间，是神给我们一切的能力的奉献。当然金钱上的奉献也很重要，但是不绝不代表我们的全部。今天我们示范的献诗是奉献，今天读经是奉献，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敬拜神，我们一起唱诗是奉献。所以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献上为祭给神。下一章，更重要的，约书亚知道如何的把神的话语再次带到他的民众，所以他要把摩西所吩咐一切的抄写在石头上，而且他不单只抄写在石头上，他要一句一句一字一句的起读出来，给所有人再一次听到神的律法是神的话语是什么，免得他们离开神。如何在神面前守约，这在约书亚何等重要，在我们也是何等重要。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胜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记得的，在神面前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复兴，求神的话语更加深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再一次锻炼我们，让他的话语精炼我们，让他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下一章，所以神在这里啊，带领他的领袖们做一次的祝福。两座山，我这讲过，这两座山一半向着一半山，一边向另外一边山。这两座山代表呢，一个是神的祝福，一个神的诅咒。 很清楚的摆在面前。你要听神的话语，你照神的话语去做，是祝福的山；当你离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诅咒的山。你选择如何再一次在百姓面前祝福，祝福他的百姓，支派分开两边的支派。在我觉得，在我们新春的时候，我们也求神祝福，求神能够带领我们。诗篇下一章67篇，是我很喜欢的一篇诗篇，因为这一篇是一个祝福的诗篇。这一篇诗篇的祝福的诗篇里面，你看到不是一个自私的自己能够富有，自己能够有好运，自己能够有什么长寿。这一个的祝福是使到全世界都能明白我们神的作为。我们神祝福我们，不单只是让我们能得到他的好处，而是让别人也能得到他的好处，别人能够享受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可以的话，我想我们分两边，当时刚刚的两座山，这边读红的红色的字，这边读黑色的字，最后的紫色字我们一起读，好吧，我们慢慢读，好吧，我们一起。诗篇67篇，如果后面看不见的诗篇67篇，你可以打开诗篇都看得到吧，啊 OK， 好，我们请这边先开始慢慢读啊。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请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欢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义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族。神啊，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赐福给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主啊，求主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更加学习爱你，服侍你。愿你用着我们中间每一位，就算我们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愿意悔改，再次回到你的跟前，靠着你的力量再一次站起来，靠着你的力量再一次得胜，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愿你赐福于我们每一个，再一次让万国万邦都知道你是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